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好像整个禅修营开始出现回家的气氛，也有些蛮多人明天就要走，你们好厉害，你们都比师父先离开。好，无论如何，这个时代的因缘都比较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忙忙碌碌的生活。我是安排了明天下午一点过后，让你们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但是有些人等不及了，说明天就走，或者明天早上走。那我如何？有谁要问的也可以问，今天也可以问，等一下也可以问。在还没有给大家发问以前，我做一些讲解，一些基本的总结。因为有些人要离开了，反正这个总结多讲几次对大家还是好的。基本上呢，学佛是什么？学佛就是学佛陀，佛陀是法的圆满的体现者，学佛陀就是学法。学习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对佛陀有信心，那我们就看佛陀怎么做就好了。学佛嘛，就学佛陀。也许不敢说学得圆满，但是有多少就多少。学佛陀是最有智慧的了嘛，不用去自己绞尽脑汁，很多聪明。佛陀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佛，因为只有一尊佛才能够了解另一尊佛。你不是佛，你不够，没有人有资格去衡量佛陀。除了佛以外，其他的大弟子也不够资格去衡量佛陀，更何况是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佛陀有什么东西，有些什么样的品质，哪一些他是不做的，哪一些是不属于佛陀的，我们是可以这方面倒是可以从三藏里面呢是找到答案的。但是准确的知道佛陀的层次境界，他的美德，那个是要另一尊佛才能够彻底的做到。好，那佛陀是怎么样的？佛陀是很真心的，非常的真心，善良的，非常的善良。他不会搞一大堆的狡猾啦、自私啦，不会，复杂不会。佛陀在受苦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佛陀是忍耐的。当人家毁谤他的时候，把自己的独子放一些木弄成大大，然后呢说佛佛陀你要不要对为我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了？现在你现在在这里活得很快活，你都没有想想我们的孩子。那佛陀怎么办？佛陀跟他说，这件事情呢只有你跟我懂。他讲，对呀，这件事情就只有你跟我懂啊，就完了。那佛陀怎么办？这种情形根本是没得好争。就是佛陀这人呢不说了，让他自己的因缘自己起作用。当然佛陀的功德，佛陀的业也没有这么严重，过去也因为毁谤的业，过去毁谤毗支佛的业也消到七七八八了，那剩下那么一点点就忍一忍，他就过去了。那有那些天上的天神来帮佛陀化解， 变成老鼠，去把那个绑的那个绳子咬坏，马上那个木就掉在那个毁谤的女子金家的那个脚上，就当场那个毁谤就被识破了。但是我们看佛陀的态度，佛陀就只是忍耐而已，如果他的业他就忍而已，他如果要处理他也是以合理的合法的方法来处理。当我他自己的色家族因为慢性得罪了另外一个未来的王，到后来那个王子后来成做王的时候，维鲁达巴要去灭色家族，佛陀一次一次的尝试去阻挡，三次了，第四次佛陀再观一下因缘，第四次他才真正去剪断他那个因缘，是色家族的一些共业要承受，没有办法挡不了，那佛陀只能忍耐。佛陀也没有说用大神通去抵挡，用他的神通力，这个不是这种事，这种是因缘的事。如果那些色家族的恶业要成熟，佛陀也不能做什么，是自己的民族，但是他不能做什么，他也爱护他的民族，他给他们度化教他们法，但是如果他们的业要成熟，他不能做什么，因缘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佛陀是真正世间最有智慧的了，圆满的智慧的觉者，那我们不要尝试比佛陀聪明和比佛陀厉害，佛陀怎么做我怎么做，所以有一种很单纯的思维在生活中，当你有什么困境的时候，有时想想佛陀如果在我的处境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样。当然我们没有人准确的可以知道佛陀在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是佛，只有佛才会，一尊佛才会知道另一尊佛。但是当我们这样子问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已经把心里面我们对佛的认识带出来，也就是说把我们心里面对法的法带出来，带到最高。所以虽然我们没有不能真正知道佛陀的度量，佛陀的那个智慧的层次和慈悲的层次，但是我们只要问佛陀在我的处境他会怎么做，那就很简单，他马上就会想，哦，佛陀在我的处境啊，你就想佛陀不可能生气嘛，佛陀不可能恨人家吗？佛陀不可能报复吗？这些都是我们从读经里面知道的，佛陀从来都不会做这种事，佛陀不会让自己的心里再增加苦因吗？就这么简单，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就会活得好好的，就会不要掉进烦恼里面去了，所以是这样子的。有些时候生命里面的有一些委屈总会发生，因为我们自己的业嘛，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做一个善良的人。人生短短几十年，真赢了也如此，输了也只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善良的人，输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嘛，赢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嘛，是不是一下也都这么过去了，何必在得失那边去争赢而输，受点委屈也只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受了委屈，我们更就从此就会在生命里面更认真去思考，生命会更成熟，而从此而能够走向光明。很多人走进佛门也都是因为受到一些的启发，对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点这样的经验，就是我自己也是小小就看到苦，年纪小小就可以懂很多大人的事情，所以就会懂会思考，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简单讲就是不要把心变得太复杂，如果我们能够承担，能够多忍耐一点，很多问题很多想绞尽脑汁的转来转去就不需要了， 很多东西转来转去是因为我们想要逃避，我们做过的业受的带来的果报，我们又想要逃避，这个才是会让我们变得很复杂。如果我们来，我们就忍受一下就好了。忍受不是消极，忍受是勇气。我们忍受了过后，我们想我能做什么，我能够做的我就去做，没有消极。缘起智慧不会消极，因缘智慧、因果智慧不会消极，是宿命论才会消极，因果论不会消极的。因果论是好，我忍耐，这是果报，可是我现在能做什么因？这个因果正见要建立起来，让它成为我们思考的一部分，让它推动我们，让我们积极，让它成为我们的信心的泉源。因为有因果，生命有希望；因为有无常，生命也有希望。很多东西会过去的，会过去的。就在刚刚去年，刚刚过去的这个盂兰节，九月的时候，有一对夫妻来见我。那个丈夫说，师父帮我看看，我帮我的妻子，她睡眠不能好不好，那每天忧虑孩子，忧虑什么。我说你孩子怎么样了？我孩子已经在国外都医生啊，医生，眼科专科那医生，那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又毕业了，还不知道。我就是很担忧，睡不着，每天也没有什么烦恼。那她丈夫还会带她来见我，很好的，孩子也好好的。她那孩子我也见过，也蛮好的医生，很庄严，很认真。但是这个做母亲的不知道做什么，就是到了一个很像一个奇怪的年龄，就是天天会恐慌，怕丈夫怎么样了，怕孩子怎么样了，这样子，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很奇怪的一种，我觉得可能一种怪的因缘，怪的业。然后我就劝他嘛，我就跟他说，这些东西呢，什么因缘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跟他讲法，我讲没两句，他就给我打断了，就冲着来，也是很奇怪，你讲什么，他就听不进去，他就一直在讲他的问题，你讲答案、讲解决方法，他就讲问题。后来我就想，我跟他讲的话总是讲不完，没有几句话要讲得完的，我要讲什么法？什么法都讲不了，要讲法要解释的嘛。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直打断你的话题，你根本没办法跟他讲法。我就在想怎么帮他，我就给他讲，讲完了他讲，师父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没讲两句他就打断了，他完全没有听完我的答案，他就打断了。通常我的问答案可能只讲到 10%， 他就已经打断了，他根本心里很躁动。我就在等，等下他又静下来了，他讲了，看我静下来很久了，师父怎么办？我又开口讲，他又打断了。真的很奇怪的，真的，他那心里面不是他要的，不是他要的，他真的是把持不了自己。这时呢，我就想，我一定要用最简短的方法完成这个使命，对吧？你要把一个两句话就讲打断的人，你不能讲太多话。后来我想，我给你一个咒语，你天天念这个咒语的话，你的病就会好。哦，咒语啊，很高兴啊，咒语嘛，咒语都不会很长了嘛，咒语很简单了。然后我跟他讲，如果你天天有，不管你什么苦的时候，几辛苦，你恐慌，你睡不着，你就念这个咒语。这咒语是什么？你们要听吗？想不想听？啊，这个咒语就是，听好了啊，一切都会过去，想象都做什么？一切都会过去，想象都做什么？然后呢，每一次我讲你有困难来的时候呢，你哭啊，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想，一切都会过去，想象都做什么？啊，我讲记住，他等一下又忘记了我，他又讲，他怎么办？我讲就是念这个咒语啊。啊！等下又他又掉进他的问题，怎么办？师父怎么办？我讲刚刚我就是那个咒语，就是那个咒语，啊！然后讲如果你忘了我的咒语的话呢，你就问你的我家的先生，你帮你的妻子记着这个咒语，他又忘了你就提醒他这个咒语， 一切都会过去，想降头做什么？然后呢，后来他一直问我，因为还要跟我要答案，我讲就是这个咒语，然后他就回去了。然后呢，我家这个跟先生讲，你记住，就是跟他讲这个咒语，然后就回去了。然后呢，回去两个月后，他来见我，师父，我的病好了，我真的可以睡觉了，我可以睡觉了。他很高兴啊，整个人也光彩起来，而且带着他孩子从国外回来。啊，咒语管用。其实呢，这个咒语不是来自我，来自佛陀。佛陀在临终的时候，佛陀讲什么？汉德达尼比卡维，汉德达尼比卡维阿阿曼达亚弥布瓦亚达玛桑卡拉，瓦亚达玛桑卡拉阿巴玛列那桑巴列塔，有没有？今天你们念完经，师父念的那一段，瓦亚达玛桑卡拉，因缘和合的成的东西都会熄灭。一切升起的东西都会熄灭，都会毁灭。Vaya Dhamma Sankara， 一切诸行都会毁灭。Appamadena Sambadena， 心觉吧，不要放逸，一切都会过去。其实佛陀临终的时候讲的这些话，就是他一辈子的教学的总结。他一直在教我们什么？教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看清生命的什么真相？四生谛，苦跟苦因，苦跟苦因是什么样现象？无常苦无我，简单讲就是生灭。无常苦无我，再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其实它是生灭，缘生缘灭。那最主要是看它的灭，因为它会灭的。佛陀教我们度众生的方式，就是在《转法轮经》，佛陀就讲了：亚他布达尼那达僧那，如实自见，如实用智慧去。看见就是这样。其实说佛陀不是叫你洗脑啊，叫你这样，不是的，洗脑不管用，要表身脱死，不能靠洗脑的，要靠你自己看清真相。佛陀教的这一切的方法啦，戒定慧的修法啦，其实让我们每个人自己看清真相，他不是搞洗脑的。现在师父在这里教你们禅法，也不是搞洗脑的，就是想办法让你培养你的心的力量，让你有一天心能够产生光明啊！你自己看吧，不要说师父告诉你无蕴皆空，不要说经典讲的，佛陀在《卡拉玛苏大》里面就是叫我们要亲自，不要说因为书本讲，你的老师讲，谁讲你就相信。佛陀给我们非常强大的思想自由，彻底的思想自由，他不是搞洗脑的。《卡拉玛苏大》《杰拉摩经》。不要因为你的导师讲，不要因为那个人跟你很熟，不要因为他是传统，不要迷信。当你亲自知道，什么叫亲自知道？所以他教的法一直都是要教到我们能够亲自知道，因为在佛教里面，只有你亲自知道，你的信心才会不退转。不是因为洗脑，你的信心会不退转，怎么洗都不管用。你亲自知道，你开睁开眼睛看到灯光，睁开眼睛看到太阳、星星、月亮。那个时候呢，人家怎么逼你，你也没办法，你自己知道。所以亚他布达尼那达僧那，如实自见。第一部经《转法轮经》，佛陀就直接的讲出来，如实自见。这个其实就是他的方法，他用来度众生的方法。其他的所有的一切修法，都是要达到如实自见。不能如实自见，你就见不到法，你就不是真正的懂佛法。所以其他的什么法门都好，一定要达到如实之见，看到究竟真相啊，就是这样。所以很单纯，看到什么真相啊？基本上真正的彻底的真相，只要一个真相你真正看得够彻底的话，那么呢，很多苦恼就放下了。什么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都会熄灭，都会幻灭，这个就够了。这个真相很可贵，因为我们不知道东西会坏灭，或者是没有去明白它，没有去深入去体会它，所以每一次抓的好像是抓的那么紧，这是我的敌人，其实你敌人会死的，这是我会死的，这是我的感受，感受会过去的，这是我的不如意的遭遇，不如意的遭遇已经过去了， 这是我的杂念。当你醒觉你的杂念的时候，杂念其实已经过了，是你抓着你的杂念，你在痛苦啊！我已经起了多少的杂念？其实，当你的念头，你一醒觉你的杂念是，其实当你醒觉的时候，杂念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心思是不可能同时一心跑两遍的，它可以好像一心两用。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又看到师父，又听到师父在讲，其实你看到的时候你没听到，你听到的时候你没看到，它只是非常的快速。所以如果你以后当你有一天你修道能够看心路过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甚至可以放慢来看，可以重看啊，这是很特别的一点，我们的心的奥妙。你可以重看你的心路过程的，已经发生过的心路过程，你要现在要看你五年前的心路过程可以看的。你在看的时候呢，眼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呢，耳门心路过程没升起；耳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意门心路过程没升起，它都是不同的刹那。那么呢，那一个刹那的心，它不能自己看自己的。所以，如果你说你要知道，哎，我的心升起嗔心，其实你已经看过去心。你观察的心、知道的心是一个心，烦恼心是另一个心。所以当我们说你醒觉你的烦恼，你已经在克服烦恼，是什么原因？因为很简单，你醒觉你的烦恼，那个醒觉心本身是善心、智慧心。所以你如果一直在醒觉，你的智慧心一直在升起，一直在升起，那个烦恼心就没力了，它就一直中断、中断、中断，中断的东西就没力，重复的东西就有力，连贯的东西就有力，心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直给它中断，一直醒觉它，醒觉它，过一阵子这个东西就没力了，它就没力了，它的反而是你的醒觉和智慧心有力，越来越有力，它连贯啊，过后呢这个问题就克服了。如果你醒觉的是善心，那么是怎么办？你越醒觉善心，目标是善，醒觉心也是善，善加善，它只有更善。如果醒觉的是恶，醒觉心是善，那么呢，这个醒觉心一连贯，那个恶自然也中断也消失，所以醒觉心本身就会消除恶和增长你的善。心的运作是如此的，这个是可以印证的，以后你们修下去你们自己看，只要你的学到你有定力有智慧之光，然后呢这是可以引导你们自己看自己的心路过程，那你就了解哦，原来心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运作的。好，那我们再看 Vaya Dhamma Sankara， 一切都会过去。那这个有浅有深哦，浅的就是啊，你看这个人会死的东西会过去的，我的感受会过去的，这个树叶会掉下来的，会枯黄的，镯子会坏的，这些东西也会坏的啊，这个是你知道，可是在比较概念的层次你知道它会过去，这个醒觉已经很有帮助了。我们能够醒觉到东西会过去，我们就不会这么纠结，它会过的，人家误解我也会过的，不需要想太多。所以那个咒语其实也是在讲真实现象，但是如果我不用咒语，它不会那么神，那个人的心里面不会那么神。你要讲成咒语，他就心里比较神，哇，咒语就很有信心，因为他都不想听了嘛。你讲咒语，我给你咒语，其实我们原始佛教是不讲咒语的，不教咒语的，最多是教那个保护经巴雷达。但是呢，我就讲咒语没必要紧啊，你用什么招牌放它，只要那个东西吸引它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讲的是真相，一切都会过去。那想这样都做什么？想这样都做什么？没有什么好想，它都会过去的，你去想它也没用啊。果然他一直醒觉，每一次他起烦恼睡不着，一切都会过去，想这样都做什么，什么都会过去啊。这样子念两个月过后，他就没事了，他就病就好了。因为真的，如果我们真的醒觉生命的真相，还有什么东西你放不开，对吧？你真正去想，我们如果要讲中国人五千年历史，是不是以前三国战争战得多么真实，气过战国时代春秋时代战得那么真实，那些英雄豪杰气了哪里，不是黄土一杯，对吧？所以没有什么东西，那个骨头已经混在泥土里，也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什么委屈，你真正去想，你一辈子什么委屈还留到现在，有什么委屈？没有的，只是当时你当成好像很大的事而已， 过去就没有了。所以反正你醒觉，反正总有一天你还是要放掉，再不放掉你死了再投生，你还是要把它忘掉，又重新来过。如果好命的话，再做一个婴孩，一重新又忘了，或者是投生，如果是畜生也会忘掉，就太累。是投生到天界，如果你一开始投生到天界，你享受的时候马上被那个迷惑的时候，你也不会要回忆你的过去。只有少部分的天神，他一投身天界，他说：“我怎么来？我从哪里来啊？”他们那种本能就能够，他们来讲，回忆过去不是很难的事，是本能，一想他就回忆了，因为他们是化身。当然不是全部天神是化身，比较低的天神还是有投身的了，还是有经过那个胎的了，但是呢。高层次一点的天神啊，他们都是化身，所以化身的话，很多东西如果他要回忆，就很容易回忆。是经过母胎，很多东西就忘了，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呢，你知道，全部都会过去，到头来你要不要放？只是早放迟放而已嘛。真的，你想一想，你这一辈子很多东西，是我们小时候啊，为了什么东西，我们哭的东西，我们为了。一些苦哦，受的委屈，到今天你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了，所以要忘就快一点的忘，这是一点。所以如果我们醒觉到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就没有再多挂碍了，这是一点。好，这个是假使你相信师父告诉你的这些法，这些真相，至少或者自己有所看。但是或者你对因果轮回有点信心，好，就算你真的是不相信因果，就算你真的对这个因果有所保留，或者是对这个轮回有所保留，我们也没有说这样子，就说你有什么，你有你的权利吗？思想自由吗？对不对？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一个态度可以帮到你生命里面少很多苦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务实的态度，务实的态度就是这样。现在这个处境来了，我能做什么我就做嘛。我不能做的东西不要苦恼。我苦恼，如果我的苦恼能够帮我把问题解决的好一点，那尽情的苦恼。但是不能，对吧？你看，如果一个人死去了，你怎么哭也哭不回来，对吧？能够帮忙吗？帮不了，那就不要哭，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很多时候哭是要做给人家看的，希望人家觉得我，有时候也是满足自己，而且生前我没有好好的对待他，现在如果不哭一下心里过意不去，要哭一哭，或者是要花一点钱让心里觉得好过，是不是？我自己的有一个亲人就是这样子，孩子时想到，哎呀，以前我就逼他读书，逼他什么，然后呢，他谈恋爱又跟他讲这个女朋友不好，一直逼，总是要为他想起长远的事情。但是他20多岁就死掉了，24岁就死掉了。然后呢，突然间觉得，如果早知道他活不了这么久，就放他嘛，他要打电子游戏给他开心一下就好了，当然我不是说要放纵，不是叫你们去放纵你们的孩子，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太多的压迫啊，总是为了一个未来，问题是他，你都不确定他到底活得到那个未来没有，对吧？所以呢，怎么样，我这个亲人他就孩子车祸死掉了，哇，很伤心，然后总是觉得有点亏欠，对孩子的亏欠，结果怎么办，就找想办法花钱了要花钱了。其实他都知道的，他自己知道的，他自己知道的，其实没有问题的啊，我也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是没有东西的，就是人死了你能做什么，而且有那些不必要的花钱没有作用，你烧那些金子他也得不到，就是你倒不如做一点布施回向，不管他得到得不到，至少活人得到，是不是？但是呢，他不行，他总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要烧一些东西啦，或者是自己也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我烧了过后比较开心，然后去找人家勾魂呢、勾魂知道吗？其实那些勾魂10次9次都是不是真实的， 也许有一次两次，如果那个人死了还留还在做鬼，还在附近，也许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微波的作用，做鬼勾得回来的都不是好事。让我告诉你，勾得来的不是好事。好的话，他投身天界，他也不会给你勾。如果是投身到那个母胎里面，怎么勾？如果投身到畜生的胎里面，你怎么勾？能勾的最多就是鬼。所以你们要去勾鬼，没有好处。如果他做鬼，你就回向多做功德给他。所以无论如何，他就是觉得花了一笔钱，花了几千块，他觉得我比较好过。后来我问他，你都是这个心理嘛，对吧？他说是啊。因为我觉得亏欠啊，因为我不花钱，所以这也是不实在，只是因为自己的心。如果你很实在的说这个没有好处，这就不要做。那么伤心也没有好处，你去为他伤心没有好处。好，如果自己的过失错都已经错了，你现在能怎么样？是不是？如果能够的话，就让自己更有承担力面对那个果报，最好是无我，心那个我越大，受的伤害越大。我们的我越大，受的伤害越大。我喜欢做这个比喻。我们的我就像靶子，靶子知道吗？箭的靶子。如果你的我，像一个红星，那么呢，一个要高手才能够把你射到的，对吧？高手射箭高，很高明的弓箭手才能够射中那个靶子，对吧？普通的人没有训练过，不容易射中那个靶子。好。那如果你的我像天空那么大，那么呢，我告诉你，任何一个盲人往天空一射就会把你射伤，对吧？如果你无我像虚空，谁能够射伤你？我们每一次受伤都是我们自己的我让我们受伤的。我的自尊，自尊现在人家还引以为傲，这是我的自尊，我的尊严。我告诉你，这是最傻的。如果有人拿起刀逼着你，你从我的胯下穿过去，如果你不穿过去，我就要你死。你要尊严吗？我告诉你，那个尊严没什么价值。爬过去活下来以后，当然不要报仇，不要报仇，不要报仇。但是呢，我觉得生命比较可贵嘛，对吧？什么尊严这样大件事情，尊严能吃饭吗？对吧？是不是？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苦恼嘛。对我来说，我绝对不毫不犹豫的，真的。如果是刀指着我的话，胯撞人家的胯下，这有什么大不了？撞过去还是还是猛，什么还是勇者嘛？是不是？我觉得真正的勇者是不会在意这些东西。自尊也没有用，自卑也没有用，这些都是我们，都是阻碍我们发挥的。都没有智慧，没有用的，实实在在。然后你一这样子，如果你有务实的思想，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要紧的，这不重要。面子问题这样重要吗？面子问题不是这么重要，实实在在我的生命得到好处，我真的进步了，这才实在。我帮到人了，这才实在。所以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务实的思想，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行为是没有需要的。伤心不能够解决问题，担忧也不能解决问题，对吧？你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担忧，当然不容易，但是呢，如果你的担忧不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甚至让你更加六神无主的混乱，不能想，是不是？像人家飞机失事了，你去担忧也不能做什么，就是能就想能救援的就去救援，对吧？就是担忧不能够把东西变得更好，那就不要担忧了。就是记得生命里面有些东西就是无奈的，有太多太多的无奈，因为有种种的因素不在我们的把持啊掌控以内，所以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和心力和智慧和慈悲用在我们能够把握的范围，然后呢把它做得最好，那再不能就只能忍受和接受，但是一定要尽力而为，因为是因果论，不是宿命论。我们现在所做的因还是可以，很多时候还是能够把那个平衡调整，还是能够改变一些，所以现在还是要做，还是要努力。现在的因我们还是要努力， 但是如果真的努力了，不能的事情你不要在那边烦恼，没有用啊。这是一些很简单的生命的智慧。好，那么那这样就可以解掉了。那我们什么烦恼来，我们就想什么问题来，你说这个苦因不会帮到我，那就不要。你养成这样子训练，苦因也不会帮到我，不要。烦恼也不会帮到我，不要。你就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就已经你的生命会改变啊，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很多你觉得帮不上忙的东西就放掉它，没有作用的东西就放掉它。单单务实，不要讲相信因果轮回，单单务实，你的生命就快乐起来，快乐很多，少了很多的痛苦跟烦恼。如果你能够有因果的正见和轮回的智慧正见啊，那就不一样，那你的眼界会更广。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眼界锁在一个很狭窄的时间跟空间，好像现在就是这个事是永恒，所以我们就很苦恼。其实心跨越更长远的时间跟空间，无始以来有什么苦你没受过，结果都过去了。如果现在没有做好的话，未来还有数不尽的苦要承受要忍受。我们什么业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下地狱的业，我敢说的，包括我自己都有的，只是我们要承担，通过修法我们能够消除，能够如果你真的成为出果圣者须陀洹，那么呢所有堕落苦界的业它就不会不能够起作用，因为那个智慧已经把那种业的效果已经废除了，它不能起作用，是这样的。还是会有业，但是呢不会堕落苦界。好，然后增强自己的承担力，如果自己的心少一点自我，就没这么容易受伤了，没有这么容易受伤了，心转一转而已。其实很多时候人家骂我们侮辱我们，其实当他侮辱我们，当我们知道他侮辱的时候，已经侮辱已经过去了，那声音已经过去了，对吧？比如说如果有人骂我们混账，混这个声音浮起来的时候呢，账还没有浮现，等账的这个声音浮现的时候呢，混已经熄灭了，对不对？是我们去连贯起来混账，然后你骂我混账啊，那我们就很痛苦了吗？是不是？对于一个听不懂的人，其实他也不会苦。这个是我在大学先修班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经验。我有一个经济学的老师，他有时候教学教到学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时候呢，他就要骂了。但是他也知道，他有一个智慧，他知道话骂出来都会伤人的，人家受不了，还是怎么办？你知道吗？他每次教你们还是听不懂，他就骂了，他的口气在那里骂了，但是就没有声音。然后我们每个人看到都很好笑，就笑了，就这样子过去了。当然我没有说那个好啦，如果你真的心路过程里面，如果你的心路过程真的有骂人的话呢，那个心路过程还是不好，还是不好的因。但是呢他真的忍不住了，他觉得这些人这么笨，这些学生这样笨，他就哇就这样嘴巴就在那里骂。但是因为大家都听不懂啊，而且他那个模样很滑稽，所以大家都在笑。所以你看是不是，是因为我们懂，听得懂才苦，你听不懂没苦的，是不是？语言嘛，是不是？是不是？语言嘛，为什么？其实是有些时候呢，你越听得懂，你越被刺激，人家更加要刺激你的。这种魔的角色，以前我小时候就扮演过。我们小时候很调皮的，喜欢恶作剧。然后我的邻居就两个小孩，还比我大。大的他是印度人来的，大的叫 Velaba。小的叫 Velama， Velaba Velama， 我还记得，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们。那你知道我们喜欢，我们小时候喜欢刺激那个朋友啊，怎么办？ Velaba 阿爸爸， Velama 阿妈妈，就是这样子，那个手还会这样子， Velaba 阿爸爸。其实我们也不懂，你去叫人家爸爸，叫人家妈妈，你其实是亏了给人家嘛，对吧？ 是不是？如果是他聪明的话，他讲，哎，乖孩子，乖孩子，这样我们反正是，如果要讲是，反正给人家占便宜嘛，对吧？但是呢，因为我们那个模样是刺激他，为了发阿爸爸，为了骂阿妈妈，他反正觉得为什么我是你的爸爸，为什么我听我，他就很生气。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其实自己都给人自己的卖便宜给人家了，但是呢。就是人很奇怪，那种魔鬼的心，你知道吗？就是你，我刺激到你，我就更开心。看着你在那边跳，我更加要叫你爸爸，叫你妈妈。你看多愚蠢啊！这魔的心就是这样子嘛。因为其实那种就是一种魔的心，你知道吗？就是专门喜欢惹你火，你火了，我更加高兴。所以，那如果他。如果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这个回来爸回来妈跑过来，哎，乖孩子，你乖乖，给爸爸找一些食物来吃啊，还是什么？那我反而会觉得我吃亏了，因为看他很开心嘛。如果我骂他开心，我反而可能就达不到那个魔的作用了嘛，对吧？但是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他被刺激，我们才开心，我们就是要，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要刺激你，就是用语言刺激你，你为什么要中招？不要中招，你骂我混账，我也是笑笑、谢谢你，谢谢你，是不是？我还记得，以前也另外一个时候学生时期，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当有很奇怪，那是比赛啊什么的，有一个女生讲，我恨死他，他听到了，他说，我这么值得你恨吗？啊！还是转过来占便宜的嘛，对吧？是不是？他讲我值得你恨吗？啊，因为要被值得恨的话，你一定要长得很帅啦，还是什么样啦？是，一定是有什么关系才会他才会这样恨你嘛，对吧？这种恨就是好像啊，他就转过来就认把直接占人家的便宜，那当你是女朋友嘛，是不是？啊，我值得你恨吗？啊，这样子他的心里面转一转，对他来讲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看你的心怎么样啊，当然有些东西也不是不一定是非常好的啦，但是我要告诉你是转性的那种效果，转性的力量。这个我想到一个很绝的一个历史上的事情，有一次在英国国会，那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概那个时期，你们知道丘吉尔吗？丘吉尔就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首相啊，他真是绝顶出名的人。有一次在国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的国会议员就讲他，大家辩论，但是他的口才太厉害了，辩不完。结果这个女的国会议员呢，就耍蛮了，就讲：如果我像你这样的人呢、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会在你的食物里下毒，给你死掉。根本，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会在你的食物里下毒。他吭都不吭声，烦恼都不起，他也不生气，他就笑笑，他就说：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会把那个食物吃掉，就是我不想活了，有这样的老婆我不想活了。你知道吗？这我现在我不是叫你们要这样子，这样犀利的回应，然后做人也是太犀利也不好了、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广东话讲塞雷呀、魔鬼塞雷啊，不要叫犀利。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是一种，你看呢、语言是看你怎么看待，是不是？你要被刺激，你可以被刺激；你要转心，可以转心；你要起善念，可以善念；你要对他慈悲，可以对他慈悲。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叫做如理作意，生命里面不一定要把每样东西看着那么辛苦，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个法师，我知道这个法师是很有慈悲的，到几年为止我想起他，以前我都觉得他是超有慈悲的。如果是有任何人在他面前讲不好的话或者批评他，他就会以无限的慈悲看着他，哎呦，你在受苦，这样啊！当然，有些时候那个人被刺激到了，我受什么苦？我没有受苦，其实就是苦了，因为他会对他来讲呢，他不是在那边，你对他埋怨什么，你骂他什么，这个不是对他来讲，他已经不去想自己的委屈，他自己受的侮辱，他是想你这样子对 你看他，他觉得你现在在起烦恼，你在受苦，你在起嗔心，你在受苦啊，你在受苦啊。当然，我后来我觉得那个人更生气了。当然，后来我就学到一样东西，就是有些时候呢，也不可以随便用悲心的，因为人们呢，有些时候不喜欢人家对你有悲心的。特别是他有自尊心很强的时候呢，他觉得你好像你用悲心对待他，他矮了一切，明白吗？好像啊，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不能的，你用悲心也不能够太显露，有些时候要记得这一点，因为人们，他觉得，而且特别是如果你的悲心有一点可怜的，同情的那个情形，那有些时候有些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伤得更深，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只能够不要表露出来，看看怎么样他最适合他，或者是有些时候希望的眼神更可贵。你带着希望看到他，看到他有希望啊，他反正还可以给接受。你觉得他好可怜，他真的受不了的。我还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师父，他就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是学生，学生不长进的时候呢，他不用骂你的，你知道吗？他就是。就是他那种词，那眼神，好像觉得你很烂这样子。哎呀，你这么烂，这么可怜。他这个眼神一看下去，你觉得哇，你真的是受伤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我慢心，你就受伤了。他就用眼神，当然你们千万不好这样子去学了哈、不要这样子。哇，真的是他让他的学生觉得我太不是材料了啊，就快点去打拼，拼命的用功修啊。但是这是他的招数了啊。但是有些人会受不了，但是基本上如果是来自慈悲的心，慈悲的师父，他不管用什么方法，他只有一个出发点，他要他的学生好，这是导师真实的，导师真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讲的传达的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很多东西是看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心怎么样的看待，用不着每一样东西都要去苦，你有心不要苦是可以不要苦的，心的转变也是可以，是这样。所以回到生活中，最重要我觉得你记得，如果你很多东西你忘了都没关系，记得一样东西，实心是带给我们苦的，不要实心以真心待人。然后呢，人世间不要一直在追求我得到什么，其实我觉得付出比较快乐，付出很快乐，不要一直总是要得到。其实你一直付出的人，也许你没有马上得到，但是你一直付出，也许偶尔有人对你恩将仇报，但是不要紧，还是付出。如果你真的对因果有信心，时间一久，你的生命会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是真实的，真实的。所以对我来说，如果在人际关系里面，在你苦跟我苦之间，我选择好了让你好，把好的给你带走，让我是做那个受苦的那个人，不要紧。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受苦，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心转一转也可以不苦的，只是失去一些东西而已嘛，没什么大不了。所以生命里面不要去争，也是争了也不快乐，是不是？有些人很有财富，但是呢还是争一点财产，还是觉得要争，真的就其实也不快乐，自己也用不完，何必去争？很多时候让一让，人家要好就给他，不管你是谁，合理不合理，人生在世，真正你从因果上想，你对人家好，或者你吃一点亏，但是呢在因果上，因果不会少你的，真的。他也许不是一世马上见效，他不是这一世马上摆平那个因果关系，有些会，有些不是马上，有些可能用更长的时间，但是你要对因果有信心，你的生命就会更好。所以一点点委屈有什么要紧，吃一点苦有什么要紧，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点。所以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的善良和美德付出代价，我们又要不义之财，又是要得到不该得的财富，但是呢我们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又要有美德，又要别人信任自己，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事，是不是？又要贪小便宜，贪便宜不要， 所以我觉得人如果能活到自己私底下面对自己的时候也是安然，觉得我也经历了，虽然我不圆满，但是我真的有做一个努力，一直在进步，做一个好好的人，我真的有真心的为别人，慢慢你的心里面会有一种踏实。受委屈总是会有的，因为无始以来我们造的恶也数不尽，真的。有些时候去到一个地方，有一些昆虫啊蚊虫啊，我总是觉得好奇怪的，有些时候那些众生咬我比较多，旁边的人都不咬。后来我回想，以前也是那些杀蚊子啊杀众生也是蛮多的，也是杀生，所以是这样。有些时候不要只是在埋怨为什么我不如意的事情找上我，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对不起别人，我们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有些时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有的有的。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出于好意，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的好意因为没有智慧而伤到了别人，有有没有？有。真简单。所以生命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你要什么？你们生命里面要什么？是不是财富？这个时代基本上人们生活还算是不缺，比起那些中东啦一些战争的地方，我们好很多。基本上大家吃的穿的都有，是不是？苦都是人际关系，很多苦都是人与人的关系，父母孩子啦，夫妻啊，朋友啦，老板的员工啦，等等，都是这些苦，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得到不合理的对待。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也有不合理的，对吧？所以检讨一下，多检讨自己才会进步。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智慧就是，在任何一个处境你遇到的时候，告诉自己我怎样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处境我怎么做得更好，怎么以最强的心让我自己升起最美的心、最真的心、最强的心、最善良的心啊！我们要这样子问自己，那就做这个就好了，让自己时时刻刻在因上做得最好就好了。那不用想很远的事情，过去的委屈、过去的对跟不对这么重要吗？未来这么重要吗？现在做对，你的未来就有保障啊，这个是一点。所以简单的一些生命的智慧，然后修行单纯一点，不要搞得那么复杂，不要把修行变得那么复杂。其实师父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呼吸和禅相而已嘛。除非你的呼吸变成稳定的禅相，其他的除了这个范围，其他的都不是，都不是。离开了目标你就受骗，离开了你的呼吸或者是禅相你就受骗，这样子就简单了。佛来我也别对不起佛陀，我现在是做这个功课的时候，魔来也对不起了，现在我是做这个功课的时候，这样子就对了。如果你佛来你就看他一眼，你离开了你的呼吸你也受骗，告诉你，因为魔要骗你可以化成佛来骗你，你老老实实做你的净化，得到你的法益，那是最实在的，这是很重要的哦。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有些时候修行还是艰苦，虽然师父讲了很多道理听起来都懂，但是你们必然会有这种经验，师父我懂了但是我做不到，还是很辛苦，对吧？理论是理论但是做不到，对吧？那一个方法呢，就是多做佛随念，常常想起佛陀的伟大，想起佛陀，你真的要相信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彻底智慧和慈悲的人在这个地球上走过，这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不是想象的，佛陀在这个世界出现是真实的，这个没有人怀疑过，2500多年前真的出现佛陀在印度走过，这个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的，如果我们在怀疑就怪了，这是个清清楚楚的历史的记载，而且对整个世界带来这么震撼性的改变， 的这个带来那么多，影响了这么多人的生命，你说没有佛陀出现，没有佛陀在这个世界，不可能，这是历史，而且留下了那么清清楚楚的经典整套，这么完整的一种体系，修行的体系，这怎么可能是没有佛陀在这个世界出现，对吧？有佛陀。好，我们确定有佛陀就好了，然后佛陀是他能够，一个佛能够影响到这个世界，影响到这么多人的生命，他肯定他是殊胜。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怀疑吗？不需要怀疑的，很清楚的历史。所以你对佛陀也知道，世界上真的曾经出现一个圆满的智者、觉者、智慧、慈悲、美德、力量等等都圆满，真的出现过。那么在心里面常常想佛陀的智慧、圆满、慈悲圆满、美德圆满，还有种种的神通啊、力量圆满啊，当然你能相信多少就多少，如果不能的也你要保留，也没有说是错，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要亲自见过了才会相信，但是呢至少相信人是可以因为修行而变得圆满的啊，这种信心要有。那你就把佛陀当成是一个因为刻苦奋斗而圆满的一个觉者，这样就可以了。只要你心里面相信人是可以通过修行奋斗而达到圆满，那这样子的人你就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佛，这样就可以了。那心里面这种信仰就会带出我们心的力量，这种信仰佛陀本身已经没有需要你的信仰，是我们心里面相信人是可以通过努力和奋斗来圆满自己的啊，这个信仰非常重要，非常可贵。因为相信人是可以圆满自己的，有方法的，那么呢我们的生命才会提升。这个相信就是我们要的佛教的信仰，皈依佛，相信。其实这个相信是要带出我们内心的力量。佛已经入灭了，过去了，但是我们这个相信能够把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带出来。所以心里做佛随念，想起佛的功德、佛的智慧、慈悲、美德，还有种种的力量，这个单单这个相信，这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心影，知道这是可以的，是可以达到的，那么呢我们的心会大大的加强，那个心力会多了很多，心里会多了很多的光明，我们更容易去完整去达到战胜我们自己弱点的目标。所以心里面这个可能要有，如果你认为不可能那就完了。就像我的朋友，我跟他说我们修行是要断贪嗔痴，他说可能吗？我们的主，我们的造物者都会妒忌，都会生气，他生气起来的时候排山倒海都可以，要怎么毁灭世界都可以，他要世界末日都可以，他都会生气，他都会妒忌，他都不可以允许你去礼拜别人。所以我们的主都会，我们怎么可能，我们的主都会妒忌，都会生气，怎么可能？所以我的朋友这样子跟我讲，我就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很难了，他不能相信人是可以进化的，那就很难。所以这个关键是在这里，我们真的相信人是可以达到战胜自己的弱点的，这是可以达到的，可以实现的，那么呢这个就会带给我们无限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有这种信心。我们这样子讲不是去批评别的宗教，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要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信心是要成，它会在我们心里留下的那个力量的。所以对佛的意念就是在我们心里一而再的重复着一个圆满的心影，心里面有圆满的心影你就很比较容易圆满，心里面有慈悲的心影就比较容易慈悲啊。有人问我心影是什么，心影就是记忆，简单讲就是心里的一种记忆，就是一个记录，一个影像。我们心里面有慈悲的影像，我们就容易慈悲，就容易把那个美德带出来，有美德的影像就容易把美德带出来，这是一种善巧，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才会制造佛像来礼拜。其实佛像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如果有人真的要来把我们的佛像摧毁的话呢，我是不会去恨他的，因为我恨他的话呢，我就违背佛陀的教法了。所以佛陀从来没有说过在任何处境你可以起烦恼的，你为了佛陀起烦恼也不对，为了佛像起烦恼也不对，因为起烦恼就违背了佛陀的教法。因为苦因不能够把东西变得更好，如果有人拿佛像去烧，那 我起烦恼帮了什么？帮不到，要不是叫警察去抓他就好了嘛，何必起烦恼，对吧？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那个对的心意，所以我们造的佛像就是要我们问自己，这个佛像在我的心里起什么作用？这个佛像提醒我生命是可以圆满的，是有世界上真的有出现圆满的觉者，是通过努力的奋斗而圆满的，那我们礼拜下去它其实就是进化的一种，简单讲就是心理的一种运作。我们人需要这种心理的运作，就像有些时候你要放国旗，为什么放国旗？它提醒你这个国家，对吧？为什么有些时候要放那个符号？有一些符号提醒我们某一样的那些概念，其实一样，佛像也是一样。佛像是我们造的，华人造的佛像像华人，印度人造的佛像像印度人，对吧？都是这样的，但是没关系。真正来讲，并不是说一定要造到那个佛像怎么样怎么样，只要那个佛像你看了，你真的觉得哇，这个佛像好帅啊，然后呢，好庄严，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用帅这个字眼，其实是庄严啊，看着很宁静，很祥和。你看多了，你自己也会慢慢的，心里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要这样子明白。所以做佛随念，常常想起佛陀，礼拜佛陀的时候呢，是礼拜佛的品质，不是要想佛在那边等着你礼拜。当然也是可以，我们真的是当真的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在佛前供那些什么食物啊，供水果啦。那些为什么我要供？我们是当佛陀在那边用，因为也是有功德的，也是有功德的。因为你这样子做久了，以后真的你遇到佛，你也会去供养。而且呢，他心里面是真的是，因为现在已经离佛很久了嘛，你就是当着佛陀真的有用了，你才去供养，那就有功德。当然，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我一个题外的顺便讲一下，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供养佛的话呢？在佛前供养食物啊，供养水果啊什么了，那你一样要懂那个规矩。佛陀是过午不食的，你不可以把水果摆在那个佛前，然后呢过了中午过才收回来，还没有过中午就好收回来。你真的要当真的，你不当真的话，那个效果就不大了。你真的当真还有效果的，有效果，有功德的。当然这个功德怎样也不如佛陀真的用了，佛陀再次用了，但是呢你就是当着哇，佛陀我把食物供给你啊，这样子水果啊，水果也切一下，是不是啊？现在呢没有了，现在是摆在那边，给大家知道我有供佛啊，这样不好，不要这样子啊。我们要真的啊，如果要做就要做得很真啊，做了过后然后过午之前就好收回来，然后也不要还没有破晓也不要供，天亮了才去供啊，这样子佛陀是这样子的哦。所以你当真，心里面真的当真，他就有这个功德。那么呢，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想有佛像放在的时候，你当着当佛陀有在，这是心里面就会那种力量就会加强。所以依念佛的功德本身就有一种保护作用，这个叫达迦嘎苏达里面有讲，一念佛的功德，当你恐惧升起的时候，你一念起佛陀啊，你什么的时候你一念佛陀，那么于是想起佛陀的功德，恐惧会消失。所以有人恐惧的你可以一念佛陀的功德。那有些一念，如果再不管用一念法的功德，如果一念法的功德不能一念身啊，做身随念，这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念的，早上念的 ETP 说报告阿拉汉萨玛萨布多等等，你要详细看它的意思，就看清净道论，你看它的意思哦。好，我想要给你们发文一 已经一个小时多了，不知不觉，每次我是想要讲少少，可是讲讲一下就讲多了。你们有什么疑问吗？要问的吗？特别是针对那些明天要离开的人，好不好？行啊，要不然明天下午师父有整天一点过后都可以给你们问，然后呢晚上也可以给大家问，所以现在我先公开这个问的机会给他们要离开的，如果有问题就可以发问。哦、OK 好好。其实呢，不要担心是不是想象，想的处都有定力，所以不要想象。当一个人失去定力的时候呢，他又想也想不出来。所以这个对你提醒我这个件事情，就是这个。也不要过担心，我先讲一下，先讲禅相。很多人这个问题我联想到的，就是也不要担心它是真的禅相或是假的禅相，是禅相不是禅相，不要浪费时间。一怀疑的话，五盖里面的第五个盖疑盖就出现了。你不要怀疑，基本上你要知道定的原理，定的原理就是它要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长时间安住，这是定的原理。如果再加上他的俊英，就是喜悦的安住。那么那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啊？呼吸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你在这里稳定的在一个稳定的地方等着他，他进进出出，你注意到到后来他越来越维系，到后来可能只是一种气感，一团气感，到后来他变成一点光明，然后变成光明。然后如果是变成光明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人是直接在这里出现，有些人是在别处先出现。然后记得他还没成熟，他一定要稳定。不稳定的目标，你注意一个不稳定的东西，你的心也会不稳定。啊，这个是所缘影响到我们的心，我们的目标就是所缘，所缘影响到我们的心。所以目标稳定，你才能够定力才会加强。所以如果假使说不要管这个是外光有影响多少多少个百分比是外在的因素，你完全不要理它，只要你觉得有光明在这里稳定跟呼吸重叠，那你就专注。也许它是禅相，也许它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要的我们所谓的禅相，没关系，它稳定在这里跟呼吸重叠，你就看着它。因为它稳定，你看着它的话，你注意它的话，如果它不稳定的话，它就会变暗，或者是消失，或者是闪动。但是如果你注意它，它稳定，它不跑，它保持一样，或者它变得更明亮，那就是稳定，就是成熟。而那个时候呢，你在专注，你的定力就加强。我们要关心的是，我的定力会不会因为我这样子专注而加强，而不是关心它到底是不是禅相啊？这样子浪费时间，这样子反而会移这个。不要这样痛苦，你直接去想它稳定吗？我这样子专注，它会不会让我的定力加强？你试一试就知道了，这个东西用不着问师父，试一试是最清楚的方法。好哦，你这样子专注，它真的是定力更加强，更有力量，你知道你的心更清净，更能够专注，那就是对了。那也许一开始它可万一就算它过去不叫禅相也不要紧，你一专注的对了，定力加强，不是的也会变成是。但是你一怀疑它，就算是禅相也会因为你的怀疑而变成不是禅相，会褪色掉。所以这很简单，所以不要去猜想它是真的还是我想出来的，想得出也就专注就好了，明白吗？啊，你就专注。然后当你这样子专注的时候呢，如果不要管它大还是小，如果是大其实是很好专注，更容易入定。但是如果是小也是不要紧，每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最重要是在这个气息重叠，然后呢你就专注。然后如果它大，你还是专注在小的范围啊，特别是这个是第一个业处，你专注大范围的话，定力 没有效率，它要增长比较难。你专注在小范围的话呢，它很容易加强你的定力。所以但是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要把禅相变小啊。有些人就是听，就是没有把只是听好，我们说专注小范围，他说我要把禅相变小啊，这个是自作聪明。禅相大是好，禅相大是好，它盖着你整个脸更好。但是呢，如果它在这里也好，但是呢，你就是不要去控制它。你的工作是专注，不是控制，任它自然。那自然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你的专注久了，你的心会融进去。其实没有所谓的心掉进禅相里面，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呢，在你的感觉，你的主观的直觉里面，是你整个心投进去，融进去。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在里头，拉长那个时间，延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做到你能够很自在的，能够维持你下一个决心，三个小时它就是三个小时。啊，当然有些人会这个时候会注意那个时间，到底差啊准准的差一分钟不差，或者是差了五分钟。其实，在佛陀时代，哪里有修行人去看钟表的？只是一个感觉，一个大概而已。只是我们的心有点特别。通常我们决意几个几久，如果你的心有力量的话，你决意几久，它有些时候也是相去不远，五分钟、十分钟相去不了，它也大概也会对，啊。那么呢，你要训练你自己能够把那个禅相专注到很亮的时候呢，你的心想入，它就能够入了啊。那个时候呢就很好。当你觉得这个禅相已经准备好了过后呢，你想入，它就入。那个就是不错。然后呢，你要入多久？开始写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十五分，一个小时八，一个小时四十五，两个小时，慢慢的加，想办法加到三个小时。但是如果老人家体力不行的，那就在你的体力可以支撑的范围内去加，哦，去加。好，那么让自己的心很自在的融入。通常呢，有一点你很好的感受它，心很柔软，柔软不是没有力哦，这个柔软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呢，心贴近它，喜欢有喜悦，它就很容易贴进去。通常呢，在这种情形呢，我会发现到呢，有些人呢，对人比较有距离那种，比较有抗拒、防着的那种人，当他修这个的时候呢，往往就算是禅相很亮了，还是有一个隔绝，他就是一直入不了。对人家有爱心的人，很亲切、很坦然的，跟什么人就可以直接的，也不是傻里傻气的去受骗啊。但是呢，就是不用去制造那种虚假的距离，就是很舒服的，啊，很坦率的啊。这样子的人呢，他很奇怪的，他在观这个目标的时候呢，他的心也是不会去抗拒，不会去很像对立，明白吗？不会有对立的那种状态，就很自然，就很容易融进去。这个跟心的品质和心的态度有关系啊。当然是不，这种是不是说你见到一个陌生人，就是把心交出来让他骗你？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学佛学的单纯，不是学的没有智慧。学的单纯也不是学的容易受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不需要去这种很像防备啊、防范啊。只是不需要，不需要这样子。所以就算你要警惕就警惕嘛，但是不需要有一种很像排斥啊、抗拒啊那种心态，是不需要的。所以这样子的心比较容易啊，就很容易融进去。你去，而且就算你整个世界都不相信，你的呼吸你可以相信，呼吸不会伤害你，也不会背叛你，对吧？就是你可能会怕别人会背叛你，但是呼吸不会背叛你，它是最可靠的朋友。你就注意呼吸就好，然后禅相你就注意禅相就好，他们不会伤害你的，你要很安心很放心的去看他。当你很安心很放心去看他的时候呢，到一个时机成熟，他就融进去了，就好像你是禅相，禅相就是你。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呢，鼻子也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只是禅相光明就在前面，也没有想到这个身体了，而那个时候呢，就很深啊，什么也没有，就注意。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不强，断断续续、进进出出，就有些时候呢，还有别的目标干扰到你。但是到达很强的时候呢，融进去的时候呢，你只有一个目标，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那个禅相。 啊，这个时候呢，心是有寻思喜乐一心心，心是快乐的、清净的、明亮的。啊，这个心是明亮的，是很充电的。然后呢，啊，然后你那个状态一出来，出来你就在通常呢，如果是有三个小时，我们都会让你去注意你的心脏这个部位。啊，你一注意到心脏部位呢，通常如果有些人呢，很多人，我也不敢说有多少百分比，但是呢，就是，他们一看就可以，就可以很快的，在半秒钟、一秒钟，就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个我们叫有分心和那个，禅相，有分心就像一个基础，像一个镜子，像是一个晶莹清澈的一个基础，然后呢，禅相在上面。这种情形就像镜跟镜中人、水跟水中月的差别，这样子，这个我们的投影就会在我们目标投影在里面。那这个只能够看大概不要超过一秒钟、半秒钟、一秒钟，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当然有一种情形是曝光现象，因为太光明了，你一推出来过后呢，你还会出现，看下去就是光明的，什么也分不清，就是一片光明啊，这个心脏这个部位。那么呢？那如果是一片光明，你看不清，这种情形怎么办？你要触定，要触得彻底。如果你触定不彻底的话，就会曝光。如果你触定彻底，就是一触放快，要快，要敏捷，然后放个彻彻底底。这个放不是说你要失去你的定力，你放，你一触，你再看，它就很容易看。当你曝光，你看不到，就好像你那个相机。如果你曝光照下去，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说它照不到，它是曝光，像人家拿光照到你眼睛，其实不是不够光明，不是你的光不够亮，只是你照着你眼睛，你什么都看不到啊。一样，有些时候会有这种，有些禅修者不是全部，有些禅修者会有这种现象。这时候呢，不要心慌，不是说你的定力也不够，也不是什么啊，当然定力不够也是时候也是看不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确定你有入定了，禅相很明亮了，清澈晶莹了，通常呢都是要清澈晶莹才入定。如果不是清澈晶莹的话呢，你进入那种好像定的状态，好像给一个能量包住，但是呢有些时候还不是禅定的阶段。准确知道是不是禅定的阶段，最好的方式是在你修明业处的时候看那个心路过程，因为禅定的心路过程跟普通的心路过程是不同的。禅定的心路过程，那个塑形心是千千万万的，如果是那个普通的心路过程，一个心路过程里面塑形心就是最多是七个啊。现在你可能会问什么是塑形心，这个暂时放一边，只是记得有这样的东西就好。好，我们回到来，那你就是不要去怀疑自己，然后你去看瞄它一下，半秒一秒就够了，不要太久。因为你一看久久不管用，因为其实呢，你要一触刚刚看，其实刚刚看回去，刚才的那个定静的现象其实是这样。你时间一久了，有些时候定力会褪色掉的，会影响到自己定力的。一直在那边看，不是这种方法是看一下瞄一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然后呢，最重要是心要拿起放下，很快入定就入定，一触就马上就看了。当然有些人说我在定中，我在想我要不要看，其实不对。你起念头的话已经触定了，当你在想东西起一个念头，你已经触定了，在定中是不想东西的。所以所以这种情形只能够在入定以前你就决定了，入定以前你就决定，我要定入定三个小时啊，三个小时我出来我要看这个，这样，然后你就一入，然后它整个东西就好像一个程序定住了，然后呢，最初他就马上就关一下，清清楚楚就看到了，有分，跟禅相，就像镜子跟镜中人，水跟水中月一样，它的关系，哪一个是哪一个，你自己看一下就会明白。好，那么看了这个过后呢，我们要看我们的五禅支，寻思喜乐一心性。什么是寻？寻，其实这些什么禅子，这些都是心所心的状态，心的五种状态叫做五禅子。 特别的五种状态，它还有其他的禅心所，但是特别的这五样我们特别拿出来讲。当你进入初禅的时候，这五样特别的强，之前也有的，但是特别的强。好，这个寻是投入禅相的那个状态。当然你先一看过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知道的心，如果你连知道的心都不知道，那你就没有办法看五禅智的。你要知道那个很清楚，依靠在这个心所依处里面，就这个我们通常讲有分心，是因为指我们指的是一门，准确来讲是也不是什么，我们是指一门。其实准确来讲，你是在看你当时的那个素心性。那为什么我们在看有分，是指看那个一门，那个？然后呢，那他有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心，他有那个状态，五种明显的状态。那么那个你要看得到那个知道的心在这里，一个知道，那个知道的心，他知道什么？他知道禅相。在你在定中的时候呢，其实你入定，你的心是知道禅相。所以你一看这里的时候，通常现在这个阶段是做不周到。但是你入定，当你有很强的入定的能力的时候呢，通常呢那个时候呢，这个能力开始培养起来，你可以看得到心了。哦，有一个知道的心依靠在这里，他知道，知道什么？知道禅相。啊，不可以看久久的。然后呢，如果你要再看你不清楚，你再入定，再入个十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然后你再看，不要一直看久久。如果还要看下一个，再入定再看，这样子的话呢，它效果比较好。当然以后熟练了，一下子看到完都可以，不然的话呢，开始是一样一样看。那么呢，那个知道的心在这里依靠在这个这里，然后他知道的是禅相。这个知道，它有五个特征，就像水跟水的状态，心跟心的状态。这个心有五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头相、禅相，这个叫做寻。思呢，就是贴着禅相贴着。这个在著述里面有比喻的，就像那个蜜蜂，它那个花这样子，它就飞飞飞飞，突然间它就飞进去啊，那个像寻。然后呢，它在那边绕绕绕绕绕，在那边绕，在那个花蕾那边绕啊，那个是思。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自己去看，到底心有这种状态，寻跟思。喜是一种比较喜悦，这种喜悦是一种比较活跃的能量。啊，有些时候因为你很有兴趣，你喜欢它，你入初禅的时候，你对禅相一定是有兴趣的，一种活跃的那个成分。这种情形也有比喻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在沙漠里面走了很久，突然间看到绿洲了，哇，或者是看到那个。海市蜃楼了，哇，看到水了，哇，他就一下子高兴起来了，欢喜起来了，啊，那种也是比较属于喜。那当他走到那个沙漠，拿到那个水喝，享受那个清凉的时候，那个比较属于乐受，很柔和的，啊，也没有这样多那个激情了，淡淡的，很舒服的，很享受的，啊，那个是乐受。所以呢，他对这个禅相有喜也有乐。乐是一种感受，喜是一种独立的自己的一个心所，然后呢，它贴着不动的那个目标，稳稳的，这个叫一境性。其实一境性我们一直都有的，你能够看到东西，你一定有一境性，要不然你看不到的，你都不能够安住的，你能够安住，你才看得到。所以，但是呢，禅定的一境性不一样，它是很稳的，心稳稳的取向取那个目标，这个叫一境性。所以寻思喜的一境性。那你可以看寻，然后再入定，再看思。通常呢，看了几次就应该在下一次想再入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再看，将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呢，看寻、看思、喜乐、一境性，然后五个一起看。啊，当然有另一种教法是看寻，在下一次看的时候看寻思，下一次看的时候看寻思喜。啊，这也是一种教法。那么呢，一直到后来四个，然后五个，然后就看到五个。所以简单讲，就是首先你要先能够看到有分跟禅相，然后你要看到那边有一个知道的心，然后再去看那个知道的心的五种特征：寻思、喜乐、一境性。那能够这样子，你就算是也掌握一种这种审查的自在。 其实那个导向的自在呢，是不是这样子生产的？导向在其实你能够这样子转导向的时候，已经是有那个 adverting 导向的那个自在。那么呢，要看到这个导向自在是怎么样的，那个是在明法明业处的时候，的那时候你就能够观照到那个那个一门转向的作用。好，那无论如何呢，就是当你能够在这个阶段，基本关键是你训练自己那个禅相，看着禅相，要入可以入，要入就可以入啊，这个是关键。然后呢，能够持久，要持久多久就可以持久多久。然后他准时在那个，就是大概准时了，就在那个时候你要出的时候他就出，而且出的够洒脱够干净，够干净利落，然后能够审查，那么就算是完成了这个无自在。就算是当然那个 adverting 你要准确的看它的话，算是要在这个修明灭处的时候呢再去看它的。好，所以这样子就算是完成这个无自在的修行，然后呢确定可以了，把握了，然后呢你就可以上二禅。上二禅要醒思，初禅是靠近五盖，初禅很容易掉下来的，因为它还是比较粗，而且呢有寻思在那边，是比较粗的心所，比较粗的禅枝，那你把寻思舍掉，下一个决心就更比较粗的。二禅是比较靠近三禅，是更殊胜的。所以让你的心真的要有心要舍这个寻跟思。所以你就从这个初禅出来，你看哦，再看着这个禅相做一点醒思大概15秒就够了，不超过半分钟的。一行事不好，然后呢就下一个决议要舍寻思，要上二禅。那一下一个决议，你看这禅师你再投入了过后，你再当然可以决议再投入一个小时吧，还是什么，还是两个小时，先投入一个小时先。然后呢通常呢在上二禅之前呢，你一定先做初禅一个小时，做了初禅一个小时，你再审查看了五禅子，这些都是在几秒钟内完成的。然后呢你就行事一下，然后呢再投入二禅，再给他一个小时投入二禅。然后二禅出来你就马上看这个禅子看对不对。如果是还是寻思喜类进行，那就是说你没有成功进二禅，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的，蛮容易的。然后呢你看到只剩下喜类进行，寻跟思没有了，他就是很平静了。寻思还是比较有动的，比较活跃的。那这个没有了，他就二禅就更激进了，喜乐一清净。那么呢一样的，然后二禅出来也一样的。如果是要进三禅，那么呢你就是初禅进个大概五分钟，然后二禅进一个小时，然后呢出来审查，然后醒时二禅还是靠近初禅还是比较低的，三禅是靠近四禅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喜还是比较粗的禅枝，要放掉这个比较粗的禅枝，希望能够达到只是乐跟一精性。所以这个等于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审查，然后呢又在投入禅相。所以通常呢就是五分钟初禅，然后二禅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呢然后醒察一下，再投入三禅一个小时，所以整体来讲大概是两个小时多一点，然后就投入三禅。三禅出来你可以也是一样的看禅枝，是有的确是乐跟一精性，然后觉得乐受还是比较粗的，舍受是比较细微的，比较极静的，那么你就舍乐受。然后也想四禅能够迈向更高的修行嘛，要到无色禅啊什么都是从那边继续的。然后呢然后三禅还是靠近二禅也是没有这么好，而且还有乐的禅枝还是比较粗的。要简短的行持一下过后，然后呢你就决定要舍这个乐受，然后再入四禅。所以可以初禅五分钟，二禅五分钟，三禅一个小时，四禅一个小时，然后可以了，然后再延长。那每次你成功了过后呢，你就开始可以把你之前的那个准备的禅定减少时间。比如说你要进二禅，你确定了二禅你进到了，然后呢下一次你再进的时候呢，就初禅可以减到半小时再进二禅，可以了，初禅减到15分钟，然后减到5分钟就可以。到后来你很熟练的时候呢，初禅一两秒钟，二禅一两秒钟，三禅一两秒钟，四禅你可以进3个小时， 都可以。所以至于这个步骤是节奏要怎么样的节奏呢，它没有一个定性要怎么样，但是就是渐次的迈进，没有说一个硬性的一定要这样子，它节奏可以稍微的一点点的不一样。有些人他要慢一点的节奏，多做一两天，有些人他觉得很熟练的，他就稍微快一点可以的，他可以从一个小时加到一小时半，然后加到两个小时，或者甚至有功夫够的，他一个小时下一次还是加到两个小时，这也是有可能的哦。所以这个是看因人而异，但是就是按部就班的节奏，每一次要迈进下一个的时候呢，之前呢要做手来，你再迈进下一个。如果成功就继续，如果不成功啊，就是之前的要再加强，就是这样子。所以简单讲，就是能够从初禅到二禅到三禅到四禅。那四禅要通常呢，我们教学的时候呢，四禅我们要求比较高，对啊，你做多多，然后不要检查自己，不要在开始的时候检查自己，检查是不是，就算是你误打误撞，你不是你以为是，但是你只要你的定力一直在加强，下一次也不是也会变成是，但是你在那边疑盖升起，到底是不是的，我会不会高估自己，高估就高估嘛。如果你不小心高估自己，下一回你发现到你下一次的定力才是，哦，之前我高估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你怀疑它肯定就是损失，你一怀疑自己，你的心不能够突破的，不能突破的，不要怀疑，怀疑就是五盖之意，是不是 Vijikicca 这个不好、哦、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大家要很安定的就去做，很安心的就去做，然后让你自己的心很放心的去投入在你的业处，好，可以吗？哦，那么呢，不要去检查说到底失禅啊、哦，然后去检查这个到底是不是，不要检查，因为呢，你初初得到的时候呢，它有些时候初初入定的时候它都不纯净的，有记载的，最初入定的人只是一刹那，一个心事而已，所以有些时候入定快到你自己都不相信你入过定。除非你有一天你审查回你过去的心啊，以前的其实我早就入定了，只是之前都不肯定啊，因为它太快到你没有觉察，所以慢慢的一个心事，然后慢慢的一分钟两分钟，有些时候它都，所以在如果你的入定是一两分钟，有些时候很不纯熟，所以很多时候你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你是不是入定。但是有些人很自信的，他即使是入定一刹那，他也是很肯定那个是入定，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不要紧，只要你的定力一直在进步，你何必担心你是不是一直在进步，你自己会知道定力一直在进步，那就对了，就算不是有一天也会是啊，这很重要，只要我们的心没有欺骗导师的心，不是讲是啊，这样就可以了，我只是老师的报告，我的经验是如此，那就可以了。所以不要太检查，有些人会跟别人检查，跟高手检查，有些高手他自己很会修但是不会教啊，我也亲自知道，有些人他很会修，他定力非常的好，但是一个初学者刚刚入定的跟他讲啊，我的定力是这样，他说不行，你的定力这样子不行，那个不是禅定，惨了，那个被影响的人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恢复，已经几多年了，七年八年了，不止，12年了，我讲错，12年了，有一个人被影响，被一个高手影响到，后来我讲他也讲不通，他已经被影响了，他的心已经被影响了，也没办法，过度的怀疑自己，因为高手直接就讲他最好的那个状态讲给你听，那你拿你自己刚刚入定的状态跟人家入定已经很久最纯熟的那个状态相比，你当然会心里信心崩溃，信心不足的，一定肯定的，不要。所以有些时候呢，最好是在修禅的过程中呢，只跟禅师接触报告就好，不要这边又要哪一点偷师，那边又偷师，不要，你就让你的师父教你就好。所以通常我教学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要东问西问，东问西问，除非你要问，你问禅师就好，你如果问的不是禅师，通常我们是不允许的，为什么？这样子很难教，很难教，因为有些人他会修但是未必会教、他忘了他自己是怎么来的，有些时候他讲的是讲到最高的境界给你听， 那你就会心慌慌的，那心一慌慌，一盖一升起就不能修了。所以也不要去检查，因为你出出进的时候呢，因为它只是进进出出的，就算是你讲三个小时骑车，很多时候三个小时是进进几分钟出来一下，进进几分钟出来一下。而且有些时候呢，如果你的定力不够深的时候呢，稍微大一点的声音会穿破你的定力，会穿破你的定力，蛮正常的。我们不是说你听到声音的时候你在定中，听到声音的时候你是在定以外，但是呢，它就是也是断断续续，所以你不要去检查自己是不是，尤其你一检查，你一定不能够在定中的，你一定被干扰的，检查的心已经出定了。因为定中是不会去自己检查自己的，所以这里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不要这样子检查，到底我的是不是初禅，我的是不是次禅，不要检查，你就一直投入，不要怕，不小心高估自己，以后只要你的定力继续的进步，有一天你会知道，哦，原来我以前高估的自己，以前那个不是，现在的才是，那也已经不要紧了嘛，对不对？但是你一怀疑自己，一检查自己，那就很难了，所以记得这一点哦。所以这是给你们回去的人哦，如果你们要有事修，这个只是供你们用。如果你单纯的话，如果你复杂的话，就会什么东西也像看到佛啦，看到什么啦，或者是玩弄那个禅相。不要单纯的，不要去玩那个禅相。你在自己还没有掌握很好的定力的时候，你就开始玩那个禅相的话，想要变这个变这个，很高兴很自大，完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很久都修不了。不要谦虚一点，师父叫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其他的不要去做，不要自己给自己研究这个啊！我一看人家的过去式，我看人家的按部就班学比较好，不要有一点点的是感应，一点点什么我可以知道人家什么，我可以知道人家什么，这些都没有用，有本领就把这个课程修完过后再来讲，对吧？不要早就要宣扬自己的修行成就，也不要去跟人家讲太多，没有好处。修行只是你跟你的师父报告，不要听太多，除非那个人真的是懂的人，过来人，然后呢，而且也有一些教学的智慧，如果没有，最好是不要自己把自己的信心搞坏掉，而且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障碍的，可能我们过去也障碍过别人，所以你要有智慧沉着的去面对，不然的话如果很小气的，人家干扰到你一点点，你就生气。我在将重要的状态，你干扰到我，让你的定力恢复不了。如果干扰到你，你就笑笑，不要紧，不要紧。你在关键的时候干扰了我，不要紧。可能我以前也干扰过别人，也像我再来过，那就好了。但是你那边很小气的在那边跳脚的话，那你就很麻烦的，所以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修行的过程中，如果你的心很单纯，以上刚才所讲的那些知识够你们用，够你们修到四禅。那四禅过后，你再来找师父，再拿一些新的知识，那就简单的多，很好教。是这样子。好，就到这里为止。有什么疑问吗？时间也迟了哦。好，就这样子。好，我们发音回向。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活度，一当灭不娘尼巴纳萨巴加油活度，妈妈不娘巴冈萨巴萨达囊巴吉玛帝萨比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